最近我在玩 YouTube 的时候，他给我推了一个爆款视频，我看流量也挺大的，有50万。然后我觉得他里说的东西挺有意思的。他说的是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指标，过去100年都从来没有错过。而这个指标现在正在报警，显示这次的情况可能会比2008和1929要更加的严重。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if the financial system tried to warn us before it broke? Because right now it is screaming. There's a signal that has appeared before almost every economic disaster of the past century. A signal that flashed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before the dot-com collapse, befor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flashing again today. It's called the yield curve inversion, a simple yet terrifying indicator that has predicted every major recession for the last 100 years. But this time, the inversion is not normal. It's deeper, longer, and more extreme than anything we've seen before. It's showing us that what's coming might not just echo 1929 or 2008. It could be far worse because this time the entire global economy is built on more debt, more risk, and more illusion than ever before.
所以他这里说的问题，其实就是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倒挂问题。因为按常理来说的话，这个长期美债的收益率必须要比短期的美债收益率要更高的。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你借钱嘛，你借给别人10年，那自然比借2个月利率要收得高一些嘛，这样才合理。而在历史上看，美债这个收益率也是这种情况，大部分时候它都是正常的，就长期的高于短期的。但是偶尔的也会出现异常，就会反过来。短期收益率高于长期，那出现这种信号之后呢？过去100年，就是每一次之后都会出现灾难，至少是经济衰退。
现在这两个利率是倒挂了，是吗？
最近是现在慢慢又回来了，但它之前倒挂了很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你看在02年开始，它就开始出现了倒挂。
零二。
错了，22年开始，这个是十年期美债和3个月的一个差值，就是它用10年期的收益率减去3个月的嘛，就是你在。这零以下的话就是倒挂了，就这个意思。现在你看，它其实很长时间，有几年都是严重的倒挂的。最近是稍微回升一点了，回升到零附近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倒挂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问题。但其实我们看之前的数据，就是每一次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就当它回来就是异常消失的时候，反而开始出问题，就会出现灾难。
哦，
所
所
以
以这个指标是指
它其实是一个领先指标。
倒挂以后回归到了零，或许灾难就要发生。
对，之前的显示都是这样的，就倒挂的时候反而没事儿，它是一个预测值，就是其实是一个领先指标，但回来的时候反而容易出问题，之前都是这样的。而他这个博主的意思就是，因为之前他比较了这个倒挂的程度，1929还有2008的倒挂的程度还有幅度都没有这次这么严重，所以他说这一次这个显示就会灾难就会更大，是这么一个逻辑。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收益率曲线反转它会？这么神奇呢？为什么过去100年它每次都有效呢？我觉得把这个逻辑要想清楚。其实这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长期美债收益率，比如说10年期美债收益率，它是一个市场定价，就它像股票一样，每天在市场里面交易的，就它的价格其实是由买卖双方共同来决定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挂呢？这本质上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的预测觉得你会出问题，然后那美联储就会降息了。所以这样才最后导致了这个倒挂的出现。比如说之前短期美债收益率是5%以上，但这个时候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却只有4点几。那你想为什么大家要买这个4点几的，不买5%的呢？这就不合逻辑嘛。其实是因为大家预测，就是其实债券交易这些都是一些大机构，资金量很大的，他们的预测是经济会出问题，所以未来你这个利率会下来。那到时候的话，那4%就是一个高利率了，因为你可能降了3%了嘛，所以他们才愿意去。买这个长期的利率，锁定它，所以他们其实核心是一个预测，就大机构认为未来经济会出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倒挂。
哎，你说的倒挂是指收益率倒挂，大家并不选择那个短期的，而是选择那个长期的。
不是，
对于机构来讲，是吗？
其实他们都选，也有很多人买短期，就是说市场定价，就是这个时候的市场定价是比较奇怪，就是你买短期的反而收益率更高，长期更低，这叫倒挂嘛，这个是不合理的嘛。它出现这个不合理的话。就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机构做了预测，他们可能看了很多真实的经济数据或者内部数据，他们就知道经济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他们就知道未来这个利率会下来，所以就出现了倒挂了。所以这个本质上倒挂的出现的核心的逻辑，是因为大机构做的一个预测，他们预测未来会出事儿，然后美联储就会降息来救经济，所以它本质上是预测导致出现的这种倒挂。那为什么这一次倒挂这么久，却并没有出现衰退呢？官方数据上至少是没有。 我的想法是可能是官方数据注水了。之前不是川普还把他那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给开掉了吗？他就说你的数据有问题。之前每次他发布的这个数据之后都要做下修，最近一次下修还特别的夸张，所以大家觉得你这个数据就是有水分，而且水分还不小。所以之前为什么说倒挂出现这么久却没有衰退呢？我觉得可能是其实已经衰退了，只是官方的数据不承认罢了。而之前呢，官方的通胀数据一直是只有 3% 左右，但很多真实感受美国民众说肯定是没有这么低的。比如说最近其实物价还在涨，而且幅度并不小。最新有个第三方的数据，他说美国十月的非农就业是转负了，就业人数是减少了9100人，就劳动力市场是持续的疲软。还有一个报告显示美国企业十月份的这个裁员数就超过了15万，同比的升幅是 175%， 就创了20年的最高的水平。今年的美国裁员总数是76万，这也是创了09年以来的最高的记录。最近亚马逊、 Meta 还有 Target 他们都上了这个裁员的新闻头条，就是大量的裁员，然后他们还把这个锅甩给了 AI， 他说是 AI 导致很多人下岗了。
AI 取代了基础岗位吗？
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很多人说你这是忽悠啊，根本就不是 AI 的事，他们只是找个锅，其实经济不好嘛，这些需要节约成本，所以就靠裁员来降低成本了，这甩锅说是 AI 造成的。其实现在 AI 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真的大规模取代人们，取代人类的这个工作还做不到。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 OpenAI 的 CFO 突然说这是他们融资，可能美国政府会做一些背书或者说担保，然后这个结果引起市场恐慌了。因为大家想你是不是已经出事了呀，所以没钱了嘛，可能要找政府来救了，当时股市也出现了大跌。但我想这个有人说你这可能是偶然的，说漏嘴了，我觉得可能不是了，他可能真的就是故意试一下水温，消息放出来看看市场反应。然后美国政府的回应是美国至少有五家前沿的 AI 模型公司，如果一家倒闭了，其他公司将会取而代之。简单说，政府觉得我是不会救你的，你就市场竞争嘛，如果淘汰了，你就是好事情，这是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OpenAI 可能想让自己大到不能倒，有点像08年那个意思，因为太大了嘛，他和很多公司做了绑定嘛，大的科技公司，所以他觉得最后政府真出事了，政府会救。那其实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当时08年政府为什么要救呢？那因为是银行出问题了，因为银行如果出事的话，的确是可能会重演那个1929大萧条的。那你科技公司其实没有这种地位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金融系统显然是要重要的多了，而且现在是共和党执政嘛，共和党的理念是小政府，崇尚自由竞争的，所以觉得优胜劣汰，这倒闭是很正常的事情，政府是不能进行干预的。当然 OpenAI 最近的很多表现，包括网上有人说他把它称为叫做美国版的恒大，其实两个的确是有点像。恒大的特征就是四处疯狂扩张吧，疯狂的加融资杠杆，到处从银行借钱。他后面是不光是房地产，他还做了那个矿泉水，还做了那个电动车嘛，就是到处乱搞。就 OpenAI 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疯狂扩张。然后他们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没有把重心放在产品上面，还是放在到处搞钱上，就是融资反而变成第一位了。其实 AI 行业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倒不是在于是不是你投资过度，我觉得核心还是你最后的这个产品到底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所以这个才是一切的商业的核心逻辑。可是你投几万亿美金，如果你真的能赚回几万亿，那当然也是合理的，对吧？那如果你赚不了那么多钱，那很多筹资就是明显是打水漂了。 OpenAI 之前的预测说2025年大概能赚个130亿美金，那最近他又说至少能赚到200亿美金，说明很多人是对他不满了吗？所以他马上还上调，说反正就是一张嘴随便说嘛。但其实重要的还不是你的收入情况，就算是你真的能赚到200亿美金一年，但你的利润却是负得很厉害，就是亏损很严重的。之前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一个季度就亏了100多亿美金，就证明说大量的钱投进去其实是没有回报的，因为你一直是亏损的。而更致命的是很多人对他的商业模式产生了一个质疑。因为根据巴菲特的理论，就是如果你的产品最后没有实现差异化的话，那最后必然就是价格战，那最后整个行业就是零利润。现在看各种 AI 产品的话，的确是用户的逃离成本也很低，所以最后这种缺乏差异化的行业最后很可能真的就是价格战，导致整个行业的零利润。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质疑，就是虽然说2000年很多人说过度的投资光纤，最后 90% 的光纤都被浪费掉了，没有人使用，但最后这些光纤其实它还是用到了，因为后来互联网起来了嘛，光纤并没有浪费。那像现在的质疑是你现在投的是英伟达的显卡，那这种显卡的东西过了几年之后它就变成垃圾了，就一文不值，所以意味着你几万亿的投资可能几年之后就打水漂了。
为什么？是说显卡可以更新换代吗？
对对，它新的出来之后旧的马上就不值钱了，像电脑一样嘛，5年前的电脑 五年前的手机，对吧？基本上价值就是零，它的芯片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光纤它不存在这么严重的折旧嘛，因为还是可以用，对吧？但是你这个显卡芯片，对吧？五年之后就折到零了，就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很危险。那现在很多大公司为什么疯狂砸钱呢？一方面他们怕掉队，还另一方面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个梦想吧，就万一成了怎么办呢？万一真做成 AGI 了，你不做的话，那你就完蛋了，你就掉了，掉队了。但我个人对 AGI 还是不太信的，因为我觉得真正做成 AGI 的话，那就是人类创造出了智慧生命了，不太可能，人类就变成上帝了。觉得这个有点太狂妄，因为人类这个文明现在看起来，我之前说过一个概念，就是它其实只是一种低级的烧火文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现在所有的能源，你看最先进的火箭，它其实也是在烧火，所以人类现在连太阳系都飞不出去了。现在距人类最近的一个恒星比邻星只有4光年，那有人类的这种技术的话，永远不可能到达，就你的速度太慢了，你怎么飞都飞不到。但对宇宙来说，这个4光年就是你的隔壁邻居啊，你都飞不到，所以这个文明显然是不够高级，只是个低等文明。那你说你就能创造出生命了，变成上帝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扯。就说万一你蒙到了，真的做出超级智能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灾难。看有一句话很有道理，就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之后，其他动物要么成为宠物，要么成为食物。之前有一个理论叫做大过滤器理论，就是为什么宇宙中这么多行星，有这么多星球，肯定有很多类似地球的地方嘛？为什么发现现在是没有外星人呢？就是说可能是被过滤掉了，就是任何文明发展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作死。那如果这样看到 AGI 可能就是这个大过滤器了，出现之后就导致了文明的消失。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 AGI 它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好事。但很多人
出现了就不需要人类了，是吧？
对啊，你人类你还有生命，对吧？还有寿命限制，还有体能限制，那显然就不如 AI 了嘛，人类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很多人对 AGI 很兴奋，我觉得这个我是看不太懂，这兴奋什么呢？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估值太高了。最近的新闻说这个巴菲特指标又亮了一个红灯。巴菲特本来说法是这个指标超120%就是很危险，现在已经200%多了。BRK 最新的动作也是连续12个季度，就是连续3年都是净卖出美股的，一共是套现了1840亿美元。最新的这个 Q3 又是净卖出了60多亿美元，就行动说明一切嘛。而且媒体报道说可能 Q3 很可能是又卖一些苹果的，这老八行动说明一切，的确是在卖的，显然就是因为估值过高。那截止到 Q3， BRK 的现金储备达到了3800多亿美金，比上个季度增加了376亿，相当于每一天会增加4.2亿美元的现金。所以巴菲特的逻辑显然就是估值逻辑，他是不理会市场的，他不管你什么情绪啊什么的，他就看着根据估值来操作的。那估值的话，很多人喜欢看那个 PE， 那其实短期 PE 是很容易失准的，因为短期的 PE 是看它的 EPS 嘛，就短期利润，这个东西其实公司可以操纵，也很容易操纵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方法是用老巴的老师的那个标准，叫做席勒市盈率，这个是由他老师格雷厄姆发明的，之后由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做了推广。它核心逻辑是用过去10年的这个业绩来计算市盈率，所以你短期就无法操纵了嘛，你不可能操纵10年的这个业绩的。目前这个席勒市盈率已经突破了40倍，你看这张图的话，最高点就是2000年的44倍，所以它距历史的最高点已经是不远。我觉得这个指标其实比那个收益率倒挂更加有用，但我这里也不是说既然估值高了就要马上卖光股票赶紧做空，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估值高的时候我觉得保持理智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显然是要做防御了，不能做激进的进攻，进攻的话就会很危险。那08年后其实也有一个变化，08年之后年初搞了一个 QE 嘛，就每次遇到事情之后他就通过货币放水来救市，就在疫情的时候他就是通过这个放水生生的把经济和股市又拉起来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永远不用担心，就只要出了事儿，联储就会进来救，就会放水。那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在周三的时候大佬 Ray Dalio 他说，美联储说要结束这个 QT，其实就意味着 QE 正在回归，但这个时候你在放水，他觉得就是你在泡沫里面加水，因为他说现在估值已经在明显的高位了，你再刺激的话就会很危险，说可能会重演99年那个泡沫破裂的前夕。他说美国的这大债务周期已经进了一个最危险的阶段了。那美联储真的敢继续放水吗？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周四的时候克利夫兰联储的主席贝斯哈马克就公开说他对这个通胀很担忧，他说他不清楚美联储是否应该进一步的降息，我仍对通胀感到很担忧，现在的政策其实应该倾向于抑制通胀。还说通胀方面比就业方面更糟糕。而另一位美联储的高官就是芝加哥联储的主席古尔斯比，他周四的时候也说继续降息的话会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他说如果通胀端出现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迹象，就让我非常的不安。所以我觉得肯定这些高官他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数据了，就通胀 依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很多民众真实感受也是通胀依然是不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敢大幅降息，而通胀可能真的会失控。最后总结一下，现在估值显然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而如果说你指望说美联储继续大幅降息然后继续放水来拉高的话，其实也不太现实，因为通胀依然很严重。而且我们看现在这个市盈率的倍数，其实市盈率是40倍嘛，最高点历史最高点就是44倍，那其实空间只有 10%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一定要保持理智。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股票都是不行，我之前一直也提示了，就是对热门的科技股要保持谨慎，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股票其实也是不算贵的，这些股票我觉得依然是可以持有，所以还是要具体公司具体分析。我最近在小红书上推出了双十一的这个优惠活动，我的课程会有一个6折的优惠，所以还是很划算的，那3天之后我会给它恢复原价，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小红书店铺。